好，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文革的红人宋彬彬，本月中旬以文字等方式就文革言行高调向母校北师大女附中受害老师道歉，引发赞扬和拍砖。此前的去年十月，陈毅之子陈小鲁也带领部分老三届校友回母校北京市八中向当年的老师致歉。有分析称，作为红色后代的当年红卫兵公开为其行为道歉和忏悔难能可贵，但是呢，反思文革不仅仅应该止于个体的救赎。那么红二代近来为什么纷纷重舔文革伤疤呢？宽慰个人情感是否能够抚平集体的创伤？中国怎么样才能移平文革这道坎儿？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邀请分析人士进行讨论，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我们继续开通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通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我们知道造成亿万生灵涂炭的这个文革呢，是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到现在为止毛泽东仍然被中共的高官视为这个神一样。那么去年的12月26号，毛泽东明成120周年，习近平等等所有的中央常委还到毛泽东纪念堂去这个膜礼顶拜啊，然后习近平还发表讲话。在毛泽东没有被彻底否定的时候，在文革没有被彻底否定的时候，这些人宋彬彬这样的人出来道歉有何意义？
我想那个意义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就是毕竟那个宋彬彬他们这些人带了一个头，就是能够从体制内或者从这个利益集团的内部来反思这个体制，我想呢这一点我们还是要予以肯定。但是呢，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非常多的问题，当然你也讲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现在要追究的是一些未成年人的责任，而对于这场这个浩劫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责任人和这个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本人，他却仍然被这个继续的享受最高的国家荣典啊，那么这样就变成一个非常荒唐的现象，就是从理论上中共的这个1981年的这个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否定了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呢这个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这个社会的破坏以及对这个人类文明的这种背道而驰等等这些问题啊，就是反人类的罪行一直没有得到清算，所以呢这个问题持续至今。那么大家对于宋彬彬这些人一直有非常多的指责，所以我们看到宋彬彬一开始他是想为自己做辩解，在以往的几次他所发表的东西主要是替自己做辩解，那么这一次呢他换了一个说法，就是首先来道歉，承认自己那个负有道德上的或者道义上的责任，但是呢他还是要把自己的那个法律责任撇清。
嗯哼，
当然这一点我想我们也可以接受，就是说如果真相确实是宋彬彬没有亲手打死人，那么我们也不应该让他承担他没有不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但是呢同时还是有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责任谁来承担？那么他们当然这个宋彬彬和他的同学们也有一个调查组也进行了调查，但是这个调查的结果是指向了他们学校高一三班的一些个学生，认为呢他们实际上是打死了辩校长的那部分人，但是呢也没有点出这些人的名字，就是这位老校长已经去世了这么多年40多年了，但是呢他还没有得到公道。倒是看起来呢宋彬彬得到了一点公道，因为 他们替他把这个责任撇清了。
嗯，
最大的不公道其实就是没有清算这次这个人类大劫难的这个人道主义灾难的主要的责任人，这是最大的不公。
嗯，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刚才讲到了，就是说不管是宋彬彬出来道歉也好，还是陈小鲁，还是张三李四等等出来道歉，那么文革的罪魁祸首究竟是谁？还有呢，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罪恶？
我觉得首先这个宋彬彬也好，陈小鲁也好，他们能够自己主动出来，还是被一等其他的压力下来自我反省来进行这个道歉，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欢迎的，首先应该是肯定的。那至于他道歉是不是诚意，或者他的辩解是不是这个有道理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下一个层次可能是进一步讨论的这个问题。但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清算，我们都知道就是非常的潦草，非常的马虎，就是把一些曾经造反的司令员造反的这些这个干将所谓三种人，把他们免掉职务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发动文革不仅仅是毛泽东党和国家主要的领导人都参与了这一场这个文革的浩劫那么无非这个里面无非不过是三个的层次的清算，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体制，作为一个国家行为，作为政党行为，这个是要受到清算和这个审理。第二个是作为主要的这个国家领导人，中共的这个领导人，他们要承担什么样的司法责任，什么样的政治责任，这个是一笔斧头账而且出现了所谓的这个带毛泽东的邓小平的所谓的三七开这么虎头虎头的一等说法，说甚至只是错误。那么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涉及到不是错误的问题，是一个反人类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刑事犯罪。第三个是在社会的各个阶层这些参与文革的人他们在具体的这个行为中间是不是涉嫌到了这个犯罪是不是打死人了，打伤人了抢劫了或者偷窃了，那么这些东西从来没有经过真正的严肃的进行这个司法的调查。那么宋彬彬他作为一个个人来讲，他一是作为是个标志性的人物，那么一是大家认为他是打死了这个卞老师的一个主要的元凶，但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流传，并没有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的调查。现在宋彬彬出来自己辩解，我觉得也是提供了一个说法，那他说的说话是不是有道理，我觉得不是他的同学调查我们就可以可信的，而是要经过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但是中共现有的这个体制之下，它是不可能进行真正的严肃调查的，因为在文革如果进行根本上的清算和彻底的这个司法的这个调查和处理的话，那么中共现有的这个基础就没有了，因为今天的中共的所有的基础它是有连贯性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它合法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习近平早一段时间的讲话在说那只是我们这种探索中间的一些错误。那么这样一等粗糙的、一等不负责任的一等没有历史良心的一等说法，就把中国现在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伤口至今还没有愈合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没有真正的这个体制性的反省，没有真正严肃的这个司法调查，所以这些东西只是一些争议、一些说法而已。事实上，宋彬彬这样做了，很多人非常的不满意。我觉得不满意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些听众观众的看法。首先，请上海的朱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朱先生您好。
哎，文群好。哎，我是上海的。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吧，这个事情如果要道歉，当时打死这么多人的人都要出来道歉。比方说那个毛远新，对吧？毛远新当时是辽宁省党政局一把手，是他下命令处死张志新，对吧？都要出来道歉。除了道歉不够，应该中共政府要出来道歉。你既然要日本为当年这个发动战争杀死这么多中共的道歉，你应该中共之父严格出来道歉，我想这才是对的。
好，谢谢。
其他没有什么了。
好，谢谢上海的这位先生。接下来请江西的王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王先生您好，您在我们节目中了。
你好。
请讲。
我觉得对宋彬他，我们国民对宋彬彬他们还是不要太苛责吧，因为这毕竟出来道歉了就好事嘛。
嗯，
这他不出来道歉，我们也大家也能他们把他没办法，你说是不是？还有一件事就是说，说那 为了全面的否定那个毛泽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很难。为什么呢？像他在那个老百姓，现在政府把他宣传的太好了，老百姓在心里他地位太崇高了。就是像我就是个九零后嘛，我这样说，像我就经常听你们广播，我就像我叔叔他们说，那个毛泽东种种坏行，他们就不相信啊，他们就说以前地主你看吊着我们，吊着你爷爷他们来打，要不是毛泽东的话，他怎么能解救我们呢？是不是？他就跟我讲这些，我也没办法，我就跟他们解释他们种种坏行，他们就不相信。好，队长挂了啊。
好，谢谢你。接下来我们请湖北的李先生参加讨论。李先生您好。
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
喂，
请讲。
我是文革老上届的。
嗯。
我对毛泽东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宋彬彬记忆犹新。当时毛主席问宋彬彬，他问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就说我叫宋彬彬。毛主席说要五吧，好。后来宋彬彬就把名字就改成了宋耀武，就是这句话。后来我武斗在全国开始盛行，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的灾难。我今年五千多年过去了，宋彬彬终于凭良心有了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是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造成的灾难，否则光道歉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就这样，谢谢。
好，谢谢这位湖北的李先生。接下来我们请在北京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员张立凡先生来解答一下刚才几位听众的这个他们的评论。
嗯，我想这个刚才几位先生说的都很好，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关于这个责任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这个应该是执政党的责任。如果要道歉的话呢，应该是执政党，执政党要道歉，那么国家或者说政府应该道歉，因为这个执政党是这次这个文化大革命的，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也好，是一个党派也好，是他的领导人，毛泽东带领他们犯下了这个历史错误。那么我想执政党应该对此做出道歉，不但是道歉，应该像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国家那样，对历史上给公民所造成的这种伤害应该不但要道歉，而且要赔偿。比如像美国对于印第安人、对于黑人、对于华工对于这个日裔的这个美国公民，他们都做了这样的道歉和赔偿。那么我们也注意到像台湾这个国民党，他们也在这方面对于228事件的这些受害者也做出了平反。而且你注意到像这个马英九，他每年都要鞠躬致歉，说明他们要表明他国民党要接受这个历史教训。那在这点上我觉得是符合这种文明国家的标准的。所以我想一个真正的这个现代国家不应该是在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高速路上逆行。现在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好像还没有足够的重视，这是一点。另外我也注意到像这个这次道歉中有另外一位女士，就是刘进女士，我觉得她当时他也是这个革命师生这个这么一个团体吧，就是他们这个学校的这个成立的这么一个组织的负责人，他的位置还在宋彬彬之上。他呢就说到，他说这个一个呢，文革和历次运动不同之处是首先发动学生，我们中学生是被利用来开路的。然后呢，他也讲到这种洗脑教育对他们的对他们的毒害。那么他也反省为什么干部子弟会变成这个暴力的主力军。他说这个也是因为这种血统论和对于领袖崇拜所造成的这种盲从意识。还有呢，他反省这个阶级斗争教育， 所以呢，他的结论他就说这个是政策和运动高于宪法的悲剧。他主张就是要这个遵守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能超越。我想这些认识应该说在红二代来讲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实际上陈小鲁、宋彬彬、刘进他们这些红二代，虽然他们已经不在权力中心了，但是呢他们可能还希望父辈所创立的这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那么他们也本身可能后来也是文革的受害者，所以他们也很担心再来一次文革。
嗯哼。
那么当然他们这种道歉来求和解应该说是一种最明智的、成本最低的维稳。
嗯哼。
但是呢这一点可能主政者和很多红二代和红色家族都还没有理解到。
好，
所以我想呢这也是一个中间就是红二代内部他们的意识、思想意识也在分化。所以现在我觉得根本问题还是要搞清楚历史的真相，没有真相的话就没有和解。就是我们要学习南非的经验，就是应该有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来调查在过去的60年间这种反人权的行为，并且呢把这个事实说出来，搞清楚，给予赔偿，给予道歉。同时呢也可以对于那些承认了自己犯罪行为的人也可以实行大赦。这个是南非的经验是如此。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以及北京历史学者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请您不要离开，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将向您介绍近年来美国法学院市场行情的异动，请您锁定收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